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对两个俄情报机构实施制裁，驱逐35名俄罗斯特工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表示，俄罗斯不会驱逐美国外交官。
美国包括纽约和加州在内的19个州将在新的一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中美洲期间将过境休斯顿和旧金山。
美国新总统就职日期在即，川普和奥巴马频频斗法。2017年国防授权法提升美台军事关系升级，中国对此保持沉默。美国观察微微连线时事评论家陈奎德博士，请他详细道来。
中国时间12月3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安华，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12月30日宣布，将继续对一些中国硬木胶合板产品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税调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有合理的迹象显示，中国硬木胶合板得到补贴，在美国以不公平的价格销售，损害了美国厂商的利益。这些产品用于墙板、橱柜、桌面以及地板。美国商务部估计2015年此类产品进口总额达到了11亿5000万美元。
摩苏尔的伊拉克人星期五连续第二天面对汽车炸弹和空袭。那么在两个星期的相对平静之后呢，收复摩苏尔城的攻势重新展开。摩苏尔城四处传出了爆炸声，暂时还没有官方伤亡数字。伊拉克部队还成功拆除了一些炸弹，美国领导的联军星期四承认某次空袭可能打死了平民。随着城内各地战火的加剧，摩苏尔郊外的民众逃往其他的安全地点。摩苏尔是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伊拉克境内最后的重要据点。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美国各州一些新法律呢也即将生效，包括纽约和加州在内的19个州将在2017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州雇佣26个雇员以上的企业，最低工资将提高到每小时10.5美元。纽约州各地的工资标准不同，从纽约市的每小时11美元到远郊的9.7美元不等。有几个州的选民投票支持合法使用大麻，包括加州和马赛诸塞州。北达科他州、佛罗里达州、蒙大拿和阿肯色州则允许医用大麻的使用。
纽约市官员说，为了确保新年前夜的庆祝活动的安全，他们将出动大批的重型垃圾车，在每辆车上加装13.6公吨的沰子，并且还部署7000名警察执勤。虽然纽约市没有受到特别的威胁，但是呢，其他地方的恐怖袭击让纽约加强了安保措施。警察将移走垃圾桶和邮件桶，锁下呢这个往下水道的这个井盖，并且检查停车场和酒店。预计有200多万人将参加曼哈顿中城大苹果落下的倒计时活动。
美国全国执法人员纪念基金会星期四公布的报告说，2016年有135名警察因公殉职，有一些死于交通事故，不过将近一半的人死于枪击，这个数字比前一年增长了56%。这个组织指出，袭警事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执法部门现在招募困难，执法人员担心随时可能遭到袭击。
玛利亚奇又被称为街头音乐，是墨西哥的一种传统音乐表现形式。那么它以音乐表现者呢在表演的时候身着鲜艳服饰为特点，已经成为墨西哥音乐和文化的一个象征。下面我们就跟随美国之音记者马丁内斯去洛杉矶去看看玛利亚奇音乐在那里的风靡程度。
过去80多年来，传统的墨西哥玛利亚奇音乐表演者每天都会聚集在洛杉矶的玛利亚奇广场，等待有人雇他们在各种活动上演出，比如婚礼、生日宴，甚至是感恩节。
我出生于瓦哈卡，16年前来到这里，成为玛利亚奇表演者，让我在这个国家有归属感。因为你刚开始会有远离同胞的孤独感。
这里风景独特，设计灵感来源于墨西哥城的加利巴迪广场，为单调的城市景观注入了一些色彩。这里是洛杉矶博伊尔高地地区的中心，拉美裔人口占全区人口大约85%。这个广场的身份标志就是音乐，周边的商店、音乐学校、裁缝店以及各种商业都与音乐有关。诺尔·哈拉米约在这里经营音乐店。
马利亚奇音乐表演者将博伊尔高地地区视为一处音乐丰碑，许多马利亚奇音乐表演者甚至就生活在这个地区。
裁缝豪尔赫蒂洛为马利亚奇表演者制作服饰30多年，他解释了为什么这种音乐形式会跨越国界，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许多第一代马利亚奇表演者都已经去世了，这些年中墨西哥领事馆和墨西哥哈里斯克州州长捐助了现在在马利亚奇广场随处可见的那些亭子。
马利亚奇表演者的一套服饰大约要500美元左右，蒂洛做的服饰非常受欢迎，他现在通过脸书接受预订。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马利亚奇音乐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全球各地的人都在向我们订购。马利亚奇不只是属于墨西哥，它是全世界的。
对于曼努尔说，马利亚奇广场的国际多元文化滋养了马利亚奇的音乐文化。
这里和墨西哥非常不一样，在墨西哥每个地域都有自己的音乐风格，但是在这里我们拥抱所有的，与来自墨西哥不同的地方的音乐家一起切磋，真的很棒。
美国之音马丁内斯洛杉矶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宣布，因为俄罗斯情报机构干预11月的美国大选而对莫斯科实施制裁。在此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不会驱逐美国的外交官。普京表示不会采取不负责任的厨房外交，而是规划如何根据川普政府的政策来恢复美国关系。奥巴马对俄罗斯两家情报机构实施了制裁，驱逐了35名俄罗斯特工人员，并关闭了俄罗斯在美国境内的2处庄园。现在在节目当中加入我们的就是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你好。
你好。
夏教授，我们先来看俄罗斯今天做出的这番回应哦。那么之前我们知道俄罗斯的外长曾经表示要对美国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的行为采取相对应的报复行动，但是今天莫斯科宣布将不会这么做，您认为这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呢？
对，首先我们必须理解普京呢是从克格勃背景出来的，所以呢他是一个对权力呢有算计的一个人。那么我觉得当俄国外交部那么提出要对美国进行同等的那个反应措施以后，那么普京呢，那么当然他想通过他个人的这个外交了，尤其展示他个人的这个处理危机的或者掌控能力，那么给那个就是美国新当选的那个后任总统那么川普了那么一个机会。因为如果普京把目前的外交那个如果把它引入到非常难的僵局的话了，那么就会使得那么他跟川普的这个个人关系呢可能比较难以发挥作用。那么他现在呢就想通过个人的这个个人关系的角度，那么留下一些空间，那么把这个球呢那么踢给川普以后呢，让他呢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处境。那么同时的话呢因为川普以前也许过很多诺，那么认为他会跟那个普京呢那么改善俄国跟美国的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普京呢在期待着川普呢能够做出，尤其在他那个就任以后呢能够做出更好的回应。
这是俄罗斯方面的意愿。我们再来看美国方面的意愿。我们看到奥巴马在俄罗斯被控黑客干扰这个美国大选的问题上采取了比较强硬的立场，驱逐俄罗斯外交官啊，关闭俄罗斯在美机构啊等等。那么这些姿态似乎和奥巴马政府以往的风格是不一样的。此外呢，奥巴马政府在处理美以关系上也出现了风格的改变，包括这个在联合国投弃权票时的联合国谴责以色列定居点活动的这个决议得以通过，还有国务卿克里在阐释巴以两国构想的时候直言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那么这些举措被很多人视为是对长期以来的这种美以的盟友关系的伤害。那么奥巴马总统为什么要在距离任期结束只剩下3周的时候采取这一系列不同以往的外交举措呢？
对，这里面当然是美国呢作为一个目前在全球呢是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了，那么他承担着国际的这个领袖的这个地位，那么所以呢他尤其一个最主要的就在于他的民主的这些理念呢和他的意识形态了要和他的外交政策了那么相匹配。那么所以呢就说克里那个国务卿呢讲的就非常清楚，那么如果在以色列了那么和巴以的这个冲突中了，如果美国不那个就是采取一个比较公正的立场，不考虑到那个巴勒斯坦人的他们的利益的话，那么这样不仅是有悖于美国的价值观，而且有悖于以色列自己的本身的民主的这个建国原则，那么只会造成新的一个种族隔绝，而这种种族格局呢可能会带来以色列这个作为犹太国家呢那么最后呢不可就是这个生存。 那么所以基于这种考虑，那么克里国务卿呢，那么认为两国那么不应该被一国模式所替代，也就是说从联合国的这个就是巴以这个分治了，那么当时给了巴勒斯坦48%左右的土地，那么现在的话呢，巴勒斯坦呢只能拿到30%不到的土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美国认为呢，以色列呢已经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交易了，那么就不应该采取这种新的这个拓展那个就是新的空间，把他们的新的居民那么安排在巴勒斯坦人的这个土地里边，最后想造成一个国家，而克里认为一个国家最后是不利于犹太人的最后的生存的。那么这里边一个考虑最根本的，我觉得一个国际因素，那么这个国际因素就是阿拉伯世界，就是穆斯林国家，因为作为美国来说，美国的全球安全包括美国国内的安全，因为现在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国内呢，阿拉伯人和那个穆斯林人呢总人口呢，那么逐渐呢已经超过了那个总人口的1%了，那么现在呢已经在接近就是犹太人的在美国的总人口，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必须要采取一个比较公正的那个就是政策了，那么在穆斯林和犹太人之间，那么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呢，那么寻求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平衡，那么做到一种公正，那么这样才会给美国的最终的国际战略和国际安全呢那么提供帮助。
嗯，夏明教授，您刚才提到的是一些宏观的背景和这些基本的理念啊，但是也会有人说这种宏观背景和基本理念不是刚刚出现的，那么这个问题谈了这么多年，至少谈了8年也没有谈拢，为什么在你离任之前前3周的时候又重新提，那么这个问题如果说8年都解决不了的话，还剩3周能解决得了吗？
对，那么这里边呢可能呢很多呢确实作为奥巴马作为一个伯牙总统呢，那么只有几周的时间呢恐怕是解决不了，那么但是呢就说作为奥巴马总统呢，那么他那个一方面呢要给就是下任的这个就是美国的总统呢，那么留下一些就是建议了，那么尤其把美国的未来的外交走向呢进行某种那个规范和指引，那么另外呢就说我们也那个就是可以想象了，目前就是川普候任总统了，那么他提出了许多的那个就是理念呢，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就是担忧，那么包括就是那个川普呢，他跟他自己的共和党的现在参议院的这些主要领导人和就是众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那么在对待那个就是国际事务上，尤其在对待俄国上呢，都表现出了深深的分歧，那么所以我觉得现在作为奥巴马总统呢，他通过他的那个最后的那个几个星期的这个机会，那么能够把这些事务呢作为一个公共的一个关注的焦点，那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应该会对那个川普的候选总统呢形成某种影响，那么同时呢，那么这种影响呢，那么也应该说得到了共和党的那么主要的这个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领导人的这个认可，而且甚至呢他们认为呢目前那个奥巴马总统对俄国采取的措施呢还不够有力，他们还想那个采取更强硬的那个态度，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奥巴马总统的这些做法呢应该说对未来的那个川普对俄国的态度呢有某种规范作用。
嗯，夏明教授，您刚才提到是这个对于奥巴马对于川普政府非常积极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听到一种说法是说，你看我们现在奥巴马针对的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俄罗斯，那么川普一直在说希望跟俄罗斯改善关系，那么奥巴马却在任期的最后啊又给美俄关系点了一把火，另一个是以色列，那么川普本人还有共和党都非常强调与以色列的同盟关系，那么川普新任命的这个驻以色列大使也是一个支持定居点行动的强硬派，所以就有分析人士认为奥巴马这么做是刻意的要给川普政府来设置路障，并不是仅仅像您刚才所说的这种积极的影响，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对，应该说提出某种就是限制吧，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川普的女婿了那个库辛纳了，他呢是犹太人，那么根据他的目前的一些说法的话了，那么他对那个以色列呢是采取一种非常就是那个亲善和甚至有些偏袒的这个立场，那么所以作为那个奥巴马总统呢，他一直想在巴以之间呢寻求一个比较公正的解决方案，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我觉得他们是有担忧了，那么是可能那个川普了，那么会那个采取更那个偏就是那个内塔尼亚胡和那个就是以色列的立场，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带来中东的更大的不稳定，那么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穆斯林国家那么在中东呢，那么包括在叙利亚，那么这些所有的冲突呢对美国来说都是很大的一个牵扯，那么如果美国要真正的解决好那个跟俄国跟中国的关系，而这一点呢目前来看是美国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大的战略重点，那么如果他们没法解决好中东的问题的话呢，那 那么美国的对俄和对华的这些所有的政策呢，最后都会受到影响。那所以我觉得，当然奥巴马总统呢，那么某种程度上是在就是给就是川普呢提出某些挑战，那么也在说给他制定麻烦。但是我觉得他这种麻烦呢，如果看到就是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共和党的主要的领导人的这些共识来看呢，我觉得这个应该说对美国的总体的外交，对美国人的总体利益了，应该说奥巴马今天做的了，我觉得是应该是对的。而且尤其是奥巴马了，在过去的八年中呢，显示出他的犹豫那个有时在太追求完美，那么显示出他的软弱。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最后没有竞选的考虑，也没有担心呢他的那个大的一些做法会影响原来的民主党的候选人，像那个希拉里克林顿。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他最后的机会他真的是要把他的一些本色呢那么给显示出来，或者他想真正的做一些他现在不用考量任何的政治后果了，就是他的当选的后果，那么他想了就做一个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遗产留下来。
好的，谢谢蒋明教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所带给我们的分析。
奥巴马总统对俄罗斯施加制裁，称莫斯科对美国进行电脑网络攻击，以影响美国今年的选举。但是当选总统川普就表示呢，他不相信俄罗斯做了这种事情。那么调查人员在指明网络犯罪的时候，究竟有多大的把握呢？接下来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的报道。
网络空间是电脑肉鸡、病毒和恶意软件一天24小时驰骋的战场，但在交战者不露面的网络空间里，你很难知道你的攻击者是谁。吉米特里·阿尔佩洛维奇是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公司的共同创办人，他的公司软件在今年春天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查找到了电脑黑客。
当时那些可疑点一下子亮起来，像是圣诞树的灯，让我们知道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电脑系统中有两个彼此独立的入侵者。
CrowdStrike 公司指认这两波入侵者是俄罗斯黑客团伙，跟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
就像是你到了一个犯罪现场，发现了一个指纹，你就查询你的资料库，看看是否跟那些你已经知道的犯罪分子配得上，然后再看其他的证据，犯罪做法是否跟你已经调查的其他银行抢劫案相似。
CrowdStrike 公司调查发现了一段网络攻击软件代码是以前见过的。
你一旦打造出自己的武器，就不想只使用一次，继续使用的诱惑太大了。网络攻击者的狐狸尾巴常常就这样暴露出来了。
网络攻击者所使用的武器就给我们提供了线索，他们如何使用则是另一个问题。
在互联网上，所有的东西都会保存下来，不会消失。你可以查询记录，查询10年的记录，成千上万次攻击的记录。
网络安全公司 FireEye 的专家尼克·罗斯曼通过 Skype 说，
我们查看俄罗斯黑客活动会常常看到那些恶意软件的编写时间是莫斯科或圣彼得堡时区的，中国的网络攻击恶意软件也是一样，我们也会查找网络攻击都是在什么时候进行，攻击者是按照当地时间朝九晚五上班的。
但持怀疑态度的人指出，软件上的时间标记算不得确凿证据，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拷贝另一个黑客的代码，时间标记跟谋杀现场的 DNA 证据不一样，不能成为网络犯罪的不容置疑的证据。
我们不能100%地说我们可以拿出足够的证据足以经受法庭的考验，但我们相信我们的证据范围广阔，有助于证明我们所说的有道理。
罗斯曼同意 CrowdStrike 得出的结论，这就是俄罗斯打入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电脑的系统，但是攻击者不露脸的互联网空间里，专家们说间谍世界更为扑朔迷离。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华盛顿报道。
2016年，科技领域取得了一些重大的进展，也遭遇了些许挫折。无人驾驶汽车开始上路，但几家私营太空探索公司的火箭在发射台上发生了爆炸。我们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电动汽车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制造商们正在加紧让他们实现下一步目标——无人驾驶技术。尽管出了几次车祸，有一起还是致命车祸。但汽车制造商们和汽车共享公司正大力推行具备不同程度自动化的汽车，有些能随时切换到人工驾驶，有些则通过多上路获得驾驶经验。
当无人驾驶汽车今后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们可以从中学习，成百上千万的人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做出什么样适当的选择。
2016年也涌出了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大的、小的、长得像人的和像奇怪动物的，一些人机机器人正在为普通人提供帮助。
这可以帮助人们更快地找到登机口，不会误飞机。
但这些机器人大多数还只是实验平台，帮助科学家解决最棘手的软件和硬件问题。还有些机器人已经被投入工业和科学领域，甚至已经在火星表面工作了。他们的近亲无人机已经开始递送商品，医疗技术领域也取得了进展。从重新生长软骨等不太复杂的组织，到大脑控制的外骨骼，可以帮助残疾人重新获得行动能力。
比如，如果这只手在动，但你不想让它动，你可以通过移动目光来取消这个动作。
3D 打印机现在可以用来制造复杂的机器零件。
我们从里面来看，这里有一个蜂窝结构。你不可能用机床和传统制造方式做出这个，这是根本做不到的。
消费科技领域最大的挫败之一是三星推出的 Galaxy 7智能手机，这款手机的电池可能发生自燃。三星迅速提供了一款替代产品，但仍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整条产品线不得不宣布报废。SpaceX 的无人火箭在发射台爆炸，摧毁了装载的商用卫星，也减缓了这家私营公司向低轨道和国际空间站发送定期商务航班的计划。2016年，那些所谓的家庭助理机器人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音频播放器可以理解语音指示并从事多项任务，从按照主人要求播放音乐到找寻互联网上的信息。IBM 的超级计算机华生正忙着帮助世界各地的医生从事多项任务，其中一台正在收集和处理罕见疾病的信息。
Knowledge in medicine is going to double.
医学领域的知识将翻番。如果你想把这些医学知识的巨大进步派上用场，我们需要辅助系统，需要能够使用这些知识的软件工具。
2016年也出现了大规模的计算机网络漏洞，发生了几起重大的私人信息被盗事件，因此一些专家说，网络安全将是明年最重大的科技趋势之一。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中美洲期间将过境休斯顿和旧金山。圣诞老人几经波折重回脸书，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么今天在演播室，我们还请来了走进美国节目主持人莫菲，来给大家回顾一下2016年走进美国一些精彩的瞬间。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美国观察。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半场节目的主要内容。星期五，摩苏尔的伊拉克人连续第二天面对汽车炸弹和空袭，在经历了两个星期的相对平静之后，收复摩苏尔城的攻势重新展开。奥巴马总统对俄罗斯施加制裁，称莫斯科对美国进行电脑网络攻击，以影响美国在今年11月举行的选举。但当选总统川普则表示，他不相信俄罗斯做了这样的事情。2016年的科技领域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也遭遇了些许挫折。美国之音记者带您回顾这一年的科技事件。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中美洲期间将再次的过境美国，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尼亚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尼亚，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星期五宣布，蔡英文总统明年一月出访中美洲四国期间，去程将过境德州城市休斯顿，回程过境加州城市旧金山。蔡英文当选总统之前就曾经访问过下面两个城市，下面请看报道。
元旦升旗的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星期五公布了蔡英文过境美国的行程。
那有关过境的城市的部分，那我们是会在美国时间一月七号，也是当地时间的礼拜六上午的9:30，那抵达那个休斯顿乔治布希洲际机场。我们的回程的时候会在美国时间的1月13号晚上的9点，那抵达旧金山的国际机场。
12月2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评论蔡英文出访中美洲途中过境美国时，希望美国恪守一中政策，不要让蔡英文过境。美国在台协会代理发言人苏阿丽星期五对台湾媒体表示，蔡英文总统在美国过境是本着美国长久以来的惯例，同时也符合美国与台湾之间非官方关系的性质。苏阿丽还表示，中途过境是基于旅客的安全、舒适、便利和尊严为出发点所进行的安排。苏阿丽说，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建将在休斯顿和旧金山与蔡英文总统寒暄致意。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星期五还呼吁，两岸交流不应该有任何前提。
那两岸间的往来，其实开大门走大路，关门从来都不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蔡英文的中美洲访问行程是在1月7日到1月15日，届时距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20日宣誓就职仪式只有几天时间，加上他曾经和川普通过电话，因此外界密切关注蔡英文是否可能跟川普或者他的过渡团队成员见面。主持人，
好的，谢谢尼亚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下周三呢将前往国会，和参众两院的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商讨制定对策，阻止共和党籍国会议员推翻奥巴马健保法的行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日前宣布，2017年国会复会的首要议题就是废除奥巴马健保法。国会民主党领导人星期五向民主党籍的议员发出通知，宣布举行罕见的参众两院会议。
再来关注一组简讯。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恩下周四将就美国面临外国黑客攻击的威胁举行听证会。该委员会的一名助手说，俄罗斯黑客被指控干扰美国总统大选也将是听证议题。上海一家法院星期四作出裁决，中国 3D 动画片《汽车人总动员》抄袭了迪士尼皮克斯公司制作的《赛车总动员》，侵害了版权，对中国制作公司蓝火焰影视公司处以135万人民币的罚金。
圣诞老人又重回脸书了，不过呢，这个圣诞老人非彼圣诞老人，他是美国阿拉斯加州小城市北极的一名市议员。他的合法姓名就是圣塔克劳斯，刚好和英语中的圣诞老人同名。克劳斯最近遇上了点麻烦，圣诞节当天脸书公司暂停了他的账号。克劳斯的这个脸书账号已经使用了8年，拥有30多万的粉丝。他说呢，他用这个平台转发励志的故事、名言、警句和照片，传播圣诞节的欢乐。账号被关停之前呢，脸书公司多次要求克劳斯呢证实自己的身份。他向脸书公司寄去了无数的材料，证明他的本名就是圣塔克劳斯，而且呢，他真的就住在一个叫北极的镇上。他说，我的名字是圣诞老人，我真的住在北极， 那么脸书公司呢就做出了回应，表示呢暂停克劳斯的这个账号是个错误，对此感到十分抱歉。
波士顿的一家初创公司把聚光灯对准了一群特别的艺术人才，他们来自一个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的群体，那就是无家可归者。我们一起来看美国之音郑蒂娜从波士顿发来的报道。
此刻斯泰西·威廉姆斯沉醉在艺术境界之中。
When I'm painting, I'm
我绘画的时候专心投入，不再想其他事情，什么要付账单啊，晚上吃啥啊，都抛到脑后，专心投入。
I'm just all in.
这种境界杰出的成果不言而喻。
Her pieces are so bright and full of
她的作品非常光明，充满生机，不仅让我，也让客户们受到感召。比艺术作品更具有感召力的是艺术家本人。威廉姆斯是无家可归者，他曾在空军服役，在哈佛大学工作了十年之后，于2009年被解雇。
The recession was extremely hard.
经济衰退太严重了，哪里都找不到工作，临时工、合同工什么都没有。
Work, there was nothing.
威廉姆斯要付的账单包括治疗胯部病痛的医疗费，最终他痛得根本无法工作。
One of my biggest frustrations.
让我最感到懊恼的情形包括有人会有成见，会这么说，无家可归是因为懒惰，可这根本就不是事实。绝大多数情况是某人变得无家可归是因为遭到了厄运。利兹·鲍尔斯是艺术升华的共同创建人，这家初创公司帮助无家可归和残障艺术家出售他们的作品。在无家可归庇护所和社会服务机构，现有的艺术群体成千上万，所以我们跟那些现有的艺术群体合作，然后收集展览那些最好的艺术作品，再把它们出售。除了原创作品之外，艺术升华公司还出售复印的艺术产品，比如帆布包和手机壳。公司代售来自美国各地19座城市的100多名艺术家的作品，每位艺术家分享销售利润的55%。威廉姆斯还记得他的第一幅作品被卖出时的情景。
那是我的第一张支票，我想当时我的眼眶里含满泪水，就是为了一张$35的支票。
他曾用绘画来治疗病痛，但没想到绘画也能帮他谋生。我们的艺术家知道他们不是慈善对象，他们是专业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被收入展览是有原因的。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但威廉姆斯的创作精神不减。
I read a quote.
我读过这样一句让我永远铭记的格言，那就是蜡笔虽断仍可涂色。
毫无疑问，威廉姆斯的艺术人生将会更加出色。美国之音郑蒂娜波士顿报道。
2016年就要结束了，在这一年走进美国节目组也带着观众朋友们走进了很多美国的地方。今天的演播室我们请来了走进美国节目的主持人莫菲，来给大家回顾一下2016年走进美国的一些精彩瞬间。莫菲你好。
你好平章。
莫菲首先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一年走进美国都走进了哪些地方，其中有哪些令你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那当然了啊，这一年呢我们确实走进了美国非常多的地方，你比如说像亚特兰大呀、迈阿密呀、新奥尔良呀，还有纽约等等。那么我印象最深刻呢大概就是我们去亚特兰大的时候，然后在那里呢我们采访了一个叫做电影战术动作公司，也就是 Act Tactical for Film。我们在那里呢，它是一个培训那些动作演员，然后使他们在一些动作片中，比如说饰演像军警人员，或者是甚至杀手，然后如何让他们演得更加专业、更加逼真。学员呢，就是从最基本的开始，就比如说从认识枪械，一直到如何正确的持枪呀、上膛啊、换弹夹等等。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搏击的动作，那么这也是可能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不过这里面用的所有的枪械呢可能都是仿真的道具枪。我当然呢也在里面呢参与了很多方面，对，然后学到了很多招式呀、像之类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一段小短片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汇报成果。我们可以看一下。
哎，莫非现在我们从这小短片当中来看，真的招式还蛮酷炫的啊、哦！
是的。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些技巧真的有用吗？
我觉得平常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那实际上呢，我在采访中呢也问到了这个问题，然后我采访中问到了我们的搏击指导教练托马斯正，我们来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Don't come here to learn real life. Don't it.
别来这里学习真实生活，这全是为了拍摄好看罢了。我们会很清楚地告诉你，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使用是很危险的，这只是为了好看而不是实用。
对，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特技呢，电脑特技、电影特技毕竟是特技，所以其实我们在最后也跟这个公司的创立者聊到呢，他其实曾经也是一位军警人员，他就说，当你真正遇到歹徒或者是遇到危险的情况的时候，你就忘掉这些所谓的这些学到的特技啊之类的。逃生呢，绝对是第一选择。对，
莫非刚才也列举了很多在全美各地不同的有趣的地方啊。那么，在我们 VOA 总部所在的这个首都华盛顿，这一年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当然有了，就是今年我们也做了很多观众感兴趣的一些话题。那么，其中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我们的旅美大熊猫幼崽贝贝，在今年迎来了1周岁的生日。那么作为国家动物园的这个当家小童星呀，这个贝贝的生日派对呢可是够气派。你比如说像中国驻美大使馆大使崔天凯，还有动物园园长丹尼斯凯利，以及中国的著名的影星黄晓明，然后还有数千名游客都专程过来为贝贝庆生。那么甚至呢，连美中两国的第一夫人呢也专门发来贺电来祝贝贝生日快乐。然后在生日当天呢，园区呢就专门准备了一个冰镇的蔬果大蛋糕，来给贝贝这个小寿星啊，给他去享用。然后呢，那天呢，我记得是非常的热，是8月份嘛，然后所有的游客呢就在酷暑中在等待贝贝的出现，可是他们就是左等右等都等不来这位小寿星。那么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就可以看一段小短片来看一下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况。可以看到当天呢，其实说实话最后是妈妈呢去帮贝贝代吃的这个生日蛋糕，而贝贝呢全程呢是在空调房中呼呼大睡。不过呢，其实游客呢他们也有幸看到了这一家四口，其他的三只熊猫就是爸爸妈妈还有他的贝贝的姐姐宝宝。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就是宝宝呢也在明年，就是2017年，根据美中两国的协议呢也要返回中国，然后为熊猫繁育工程呢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那是但是呢，我相信呢，肯定是华盛顿的人肯定是为此会非常的不舍呀，会难过。不过呢，我觉得值得高兴的一点就是全世界的努力下呢，然后熊猫的数量呢也在不断的上升，然后已经达到2000多只。所以呢，这也正是呢使熊猫由濒危动物正式降级为易危动物。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喜可贺的事情。当然呢，我觉得它跟全世界的努力呢其实也是分不开的。对，
因为我们知道2016年啊，在美国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大事就是总统大选。那么走进美国这一年有没有做一些跟这个选题相关的一些节目？
当然有了，今年这个大选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然后我们也做过非常多相关的节目。那你比如说有一个就是关于奥巴马总统在卸任之后他会住在哪里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奥巴马呢他是来自芝加哥，那么其实他退休之后呢并不像大多数总统一样一般都是衣锦还乡了，但他呢是选择从好友手中租下了一栋别墅，然后呢决定在华盛顿继续待2年。那么我们节目组呢就去他的新家，然后就看了一下他新家长什么样子。那么他离开了白宫之后呢，他的新家呢就不再是白色的了，而是一个有9间卧室、8个半洗手间，然后占地762平方米的一个 大红砖的大别墅。那么这栋别墅呢，目前市值呢大约是600万美元，然后也会在持续的上升中。据报道呢，它的这个租金每个月大概是20000美元。那么另一个我觉得观众都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房屋的这个安保设施，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前总统嘛，他的支持率现在已经达到了59%。那为这个问题呢，我们也采访了前美国特勤局局长助理安东尼查帕，我们来听听他呢是如何评估这栋房屋的安保设施。我们先来看一下。
So you have a front door, and the front door is very close to the street.
这里是大门，大门离街道很近，所以你的办法有哪些？你可以改进这个门，让它变得坚硬一些，或者变成防弹门。再看看这些窗户，所有的窗户都是隐患，所以所有的窗户都需要改进。这和白宫一样，也有很多的窗户，很多措施都用来保护窗户的安全。同样，这批人也会带着从白宫学到的经验教训来巩固这里的设施。
We'll be bringing some of those lessons learned here.
对，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不仅是这栋别墅本身，那么甚至是门口的下水道，以及街对面的树林，或者是门口的停车牌等等，那都是特工排查的目标。甚至就是奥巴马的邻居这个小区的居民呢，也会被特工提前去拜访一下。所以其实呢，这是一个不太小的工程，而且呢，这会给小区呢将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呢也会持续观察这个事件。
好的，谢谢莫非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回顾。我们也期待在新的一年走进美国，能带我们走进更多有趣有意义的地方。
好的，谢谢。
好了，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邀请专家为您解析川普和奥巴马在权力交接期间的针锋相对，以及中方对奥巴马总统签署的2017年国防授权法大大提升美台军事关系保持沉默，这背后有怎样的玄机。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的，欢迎回来。美国新总统的就职呢在即，当选总统川普现在和在任总统奥巴马呢却出现了一个过招频频、斗法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川普提前干政，可以说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现象。那么，川普和奥巴马在俄罗斯、以色列和中东等等诸多问题上是针锋相对。那么，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与此相关的是，奥巴马总统12月23号签署的2017年国防授权法中呢，大幅度提升了美台的军事关系。对此，中国方面呢却罕见的保持一种低调的沉默的状态。那么，这其中又有怎样的玄机呢？下面我们连线时事政论家陈奎德博士。奎德你好。
你好。
奎德博士呢是通过 Skype 在这个弗吉尼亚州呢和我们连线。我们首先来看看要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美国新总统就职在即，那么当选总统川普和在任总统奥巴马现在确实很不咬弦，斗法不断。频频过招，出现了所谓这个 二王争权的这样一个现象。那么川普提前干政的这种罕见的现象以及呢奥巴马在这种俄罗斯、以色列、中东这一系列问题上和两个人是针锋相对，你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和今年美国的大选在全球历史上，在美国历史上当然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次大选有关系。
嗯，
也就是说大家都没有预料到，包括我相信奥巴马先生、奥巴马总统也没有预料到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撼和美国的震撼，这个有相当大的关系。因此对于现任总统奥巴马先生来说，他有两个主要的心理因素影响了他的基本的行为方式。大家知道一般来说这即将要下任的总统一般有个说法叫做跛脚鸭总统。但是我想奥巴马面临今年大选这个情况，他有两个基本的心理因素方使得他表现出了目前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行为方式和态势。一个就是说他不愿意成为跛脚鸭总统，就是说他觉得他要一反常规，因为特别是今年的大选
好像两个人都有一反常规这种心态啊。
那么就说
奥巴马是不想做这个心安理得的做他的这个跛脚鸭总统，那么川普呢也是已经是急于上位频频通过这个推特在这个发表他的这些政见而且说到这个和这个奥巴马这个过渡他说过渡不可能顺利就是好像是在说一些气话。那么就说那么你看这种状况呢，就说似乎两个人在比如说在这个俄罗斯问题上那么现在呢川普是可以说仍然是坚持自己的这种立场认为这个俄罗斯干涉美国这个大选是没有根据无稽之谈但是我们注意到呢，就是在川普的这个他本党党内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包括这个约翰麦凯恩等等对俄罗斯是一向保持着一种怀疑的或者说是不友好的一种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倒是麦凯恩和奥巴马是可以说是一条线上的
基本上一致的，
对对基本上是一致的。那么你是怎么来看这些问题，就是说而且他现在呢就是说能不能说似乎感觉就是说奥巴马在给川普定一个规矩或者说至少给他一定的影响，就是让他不可能肆无忌惮或者说是毫无顾忌的去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有没有这样的用意在里面？
我想这个是很显然有的了，就是说我想这主要对于川普来说他有一个心理因素有一个心理疙瘩认为奥巴马总统很可能或者是他有他的政治意愿要给川普设一些套设一些规矩设一些框架来框住川普使他不至于任意视为按照自己随口说的那些话或者那些政策方式来制定所以奥巴马有一个很明显的心理因素，一个是刚才我们说的跛脚鸭，另外一个他要极力多的保持下自己的政治遗产，要使他的政治遗产尽可能多的保持。他当然知道川普和他的政治方向是很不一样的，从川普竞选中间发表的言论和后来任命的人选内阁的人选的一系列作为来看，这两届总统是反差非常大的两届政府，所以奥巴马知道他的很多政策有可能受到削弱甚至受到消散掉，但是他需要尽可能多的保证他的这个遗产，所以他要做很多多的动作。这个就和他现在他做了很多大家认为在最后只有几周的时间甚至不到一个月时间为什么在政治上一个在最后任期的时间做这么大的一些动作，这个在历史上确实也是罕见的，
非常罕见。
他就是要做把这个尽力的打牢他的庄子，
对，
使得这川普如果是要改变的话也不是这么容易的，要经过重重困难，
而且有点
延长时间，
对，有点卡位的这种意味在里面
是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和此这个两个人之间的这种矛盾形成一个对比的是呢，奥巴马总统12月23号签署的这个2017国防授权法当中呢，是大大提升了这个美台军事关系，那么这个问题似乎和川普呢又显示出了一定的这种一致性，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奥巴马总统的比较聪明的地方， 就是说他不是说一味的是说和川普的所有的这个政策方向对着干，
嗯，
他也采取一些平衡的措施，而选去选来，我们在外交政策上，因为俄罗斯的问题，他显然和川普已经是针锋相对了，只有中国问题上，实际上他和川普有可能达成共识，虽然在中国问题上，川普刚前不久和蔡英文通电话以后，奥巴马总统还说过，好像这不要随意的破坏过去的外交传统惯例啊等等，但是后来他马上意识到，关于东亚的问题，关于中国的问题，关于台海的问题，过去台湾已经被忽视太久了，这个奥巴马的改变方向是有他的重要的道理的，所以川普奥巴马先生很快的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他用他的行动来纠正了，同时他要把他这个行动和他过去的政治方向也联系起来，因为过去他也提出过要亚太再平衡战略，要把自己的战略重心转到亚太去，这个和刚才说的是不约而合的，不过大家都批评他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光打雷不下雨，就是说只有口头上的，没有行动上，这是他又做出行动上来看，就是在最后的任期还不到几周的时间，就把重要的这个授权法案，包括和台湾的正式的军事交流用法律的形式定下来，这是非常重大的一步，他上任八年一直都没做的事情，但是最后几天做了，
那么
所以他这个心理负担是很重的，
对，
他这个心理趋向也是很重的，
对，他其余就是说也确实是想把自己的这种政治遗产能够尽可能多的保留
留下来，
哎，最终发现呢，在这个中国问题上呢，难得和这个川普呢，可以说至少是合作一把，或者说是顺水推舟，
有点共识，有一些共识的方面，
是。那么就说呢，现在呢，你对中国方面的现在这个反应是怎么看的？因为中国这个2017授权法出来之后，中国方面包括官方的这种反应出奇的沉默，而且是包括这些御用的这种学者呀、智库的专家呀，好像也都对这个问题是没有怎么琢磨。你是怎么来看这
个？我想这个是和中国的一贯的外交方式。大家知道，在中国基本上对一些重大的外面的事件来说，一般来说，它都是属于所谓的后发制人的战略战术。
嗯，
它是采取的是要先观察，要把情况先看清楚了，同时也说明了这次川普上台和奥巴马这个法案的弄下来，有点来得非常的快，和他们有点猝不及防，他们这整个官僚机器要统一一个想法，统一个对策，都还来不及很快的反应，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是看到本来大家中国的官方甚至中国的一般老百姓过去都认为奥巴马这个川普上台比希拉里上台要好，因为他是所谓的要收缩，要某种意义上有孤立主义倾向，那么就不大的再来多管国际上的闲事儿，甚至不管亚洲的事情，那么对我们不是正好吗？我们就扩大我们的意味。但是川普上来以后，几个连拳，包括川菜通话，包括关于那个一个中国的政策受到质疑等等等等，所以他们发现这个事情他们没有来得及过去有全盘的考虑，他们寄望于川普是一个说话随便的人，或者是说他这个政策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么他慢慢的上台以后，他会估量各方面的力量关系，各方面的历史惯性等等，是不是会慢慢修正这个，所以他想观察一段时间，希望能够川普能够慢慢的再回到他竞选中间提到的那种带有孤立主义倾向的收缩政策这样去，但是显然我想他们这个设想我觉得是会落空的，基本上川普的这个想法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而且是经过了相当的考虑，同时从他的任命的内阁班子看来，基本上都是有一种相当强硬的鹰派色彩的这样一些人士担任的，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个政策有他的连续性，同时有他的可能性会继续发挥出来，同时他还和整个的确实从这20多年来整个东亚局势有些美国已经是过去有些外交政策上的失策，或者说对台湾的地位忽略的太久，都有相当大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不合理的状况是改变的时候了。
对，那么就说你的印象呢，就是说川普他是粗中有细哈，或者说就是说他的大框架大趋势是明确的，但是他的一些具体的一些 做法或者说是一些技术层面呢，可能会有一些反复或者说是起伏。我们注意到北京的一些官方的学者在这个法案出台之后呢，一直采取要么就是说是避而不谈，或者说是淡化这个法案当中的有关台海内容，认为这是只是这个国防授权法的一个极小的一部分啊，也不重要，根本不可能出售什么真正先进的武器等等了吧。那么这个是不是有为这个当局解围的这样的一种用意呢？或者说当局这个授意他们来做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啊，发表这方面的言论？
我想这个因素是存在的。
嗯，
我注意到了中国官方的学者也好，包括官方人员本身出来说话都是非常的低调的，都是非常的表示好像这个事情不重要，很小，这个东西在整个法案之间是中间一点点。但是你要知道，虽然可能在文字上也许涉及到台海这一段，文字上的比例并不是太大，但是一个法案里面新的东西和过去惯例的旧的东西比较起来，虽然新的东西可能只占了1/5的话语，我们随便设想哈，
嗯，
但是它是新的，它就有足够的分量，而过去的和过去历史相似的或者一致的地方，那个是一般来说大家不重视的，因为历史就是这样嘛。但是新的出来，它会改变整个的外交格局，它会使得整个的力量对比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这个才是大家关心的。他们这样说法是为了使得因为自己的外交失策，所以觉得是，而同时他又挑起了民族主义情绪，民众之间的民族主义这么强。
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也注意到，的确现在就是说，这个中国方面呢，中国当局对这个川普的这个团队，包括他的一些这种表态，的确很不适应。好的，感谢陈贵德先生呢为我们进行的深入分析。嘉宾在节目当中发表的观点是其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全球老龄人口持续增长，受失智症困扰的人呢也日益增加。研究人员希望更多的了解失智症的成因，以降低这种病症的扩散。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为我们介绍一项关于失智问题的美国研究。
研究人员发现，有利于心脏健康的行为同样有利于头脑健康。体育运动、健康饮食，这些行为维持心脏跳动，并保证血液流向大脑。良好的血液循环保证大脑功能，并能减轻失智症的风险。
失智症的特点是记忆以及其他方面，比如说话、安排日常生活等方面的认知功能障碍。
兰加医生领导了一项研究，跟踪20000多名老年人，以评估他们患失智症的风险。
我们发现失智症在2000年到2012年间显著减少，从大约11.5%降低到大约9%。
兰加说，病例减少的原因是针对高血压、糖尿病和肥胖症的治疗手段更好，这些治疗保证了心血管系统的健康，并降低中风病例。他还说，教育程度也是一个因素，有几项研究都显示教育程度与患上失智症的风险成反比。而在美国，人们的教育程度在过去20年里显著上升，
这表示与10年或者20年前相比，75岁老人患失智症的风险降低了。
兰加医生还表示，即使没有药物突破或者能够降低失智症的医学方法，这些因素似乎仍然能够降低患上失智症的风险。他说，还需要做更多的努力，继续降低失智症的发病率。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呢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今天是2016年的最后一天了
、
我们也在这里仅代表 VOA 市的全体同仁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Thank you.